弟兄姊妹早晨，首先我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声抱歉，因为我近来我口里生了飞枝，我左面有少少肿，所以今天可能咬字就不太清楚，请大家给少少心理准备，见谅一下。另外可能弟兄姊妹刚才听到主席讲出我讲题的时候说，当小狗爱上饼就会吓一跳，觉得點解崇拜講道呢就講埋啲咁嘅名嘅喂吓。咁其實呢，琴日都有同工同我講話呢，問我浩源啊，你咪諗住今日講親子嘅崇拜呀、咁樣。今朝又都有個弟兄同我講話，浩源啊，咁大狗又鍾意啲乜嘢呀？其實呢，我覺得呢個講題呢其實好有意思嘅。點解呢？因為佢描述緊聖經裏面一個故事，就是有一个外邦的妇人，去被耶稣暗示是一只小狗，但这个妇人呢却仍然很渴望耶稣去将饼赐给她，就是说将她那个被鬼附的女儿能得到医治的恩典可以赐给她。而我就盼望今天透过这个妇人十分渴慕上帝赐恩的故事去分享今天的信息，愿上帝亲自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求你带领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生命实在需要你，如果不是你的圣灵去将你的话语去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明白圣经。求上帝你与我们同在，俾我哋睇到你嘅恩典，多谢你，祈祷交托奉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让我哋打开圣经好吗？我哋打开今日嘅读经嘅第二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4至第30节，新约部分嘅第64页，亦即系咧今日读经嘅第二段经文嘅第一个故事。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4到第30节，新约部分嘅第64页。这段经文是讲述一个妇女去求耶稣医治她那个被鬼附女儿的故事。今天在我讲道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三个人生中有关限制的事情。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充满限制的，正如好像经文里面的妇女一样，因着她身份背景上的限制，而正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就使到他的女儿能够得到耶稣医治的盼望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这个妇人的限制是什么呢？不如让我们查下圣经，看看他的身份背景是怎样。我们看看第26节好吗？或者我们一起读第26节的经文出来好吗？好，预备起。唔该大家，呢度指出咗佢哋两个嘅身份。第一，经文讲到话叙利亚嘅腓尼基嘛，系咪啊？呢个地方咧，叙利亚嘅腓尼基其实系犹太人聚居嘅加利利嘅西北边嗰个嘅外邦人居住嘅城市嚟嘅。而推罗，即系咧呢个圣经故事发生嘅地方咧，呢一个咧好富裕嘅商贸嘅城市，系咧叙利亚嘅腓尼基境里边的其中一个城市来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测到这个妇人应该是一个是当时那个推罗城里面的一个居民，这个是第一个身份。而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呢？经文说这个妇人是希腊人来的。这里不是说呢他真的呢生出来就是一个希腊人，这里是讲的话呢这个妇人呢是一个识讲希腊话的外邦人。为什么他应该是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一个呢是受过良好教育，同埋一个属于当时上层社会的人来的。就好像呢我们几十年前的香港社会都是这样，是不是？如果当边的人呢他们是讲英文呢很流利的时候呢，通常怎样？他们都是社会的精英来的。有时其实今天都有点类似的。有时候我们发觉呢，这三岁的小朋友呢，父母都会带他去学俄语，是不是？还要学法文，是不是？ 这个很明显，因为我们发觉原来学多的外语呢，就是代表我们可以上到某一个阶层。而这个妇人呢，其实他自己是拥有上层社会的身份，还有他自己是一个外邦人的身份。第二就是他在富裕城市的推挪里面，这个居民的身份。本来呢，这两种的身份呢，其实是他生命里面的优势的。但是呢，在今天的圣经故事里面呢，这两个的身份却成为了他的限制，使到他更难得到耶稣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可能大家都知道呢，身为一个外邦人，无论你是几咁富裕，你的身份几咁尊贵，要求耶稣这个犹太人去帮自己呢，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来的嘛。第二，推罗这个外邦的城市呢，在历史上呢，其实一直呢跟犹太人呢都不是很啱的，存在很多的冲突和仇恨。为什么呢？例如在2000年之前呢，其实犹太人呢去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里面呢，推罗他们专登走去呢，是站在敌对犹太人的一方。而呢，在30年，即是这个故事30年之后呢，的犹太人的另一次革命里面呢，推罗的人呢甚至呢乘机呢去屠杀了很多的犹太人。所以呢，想身为呢犹太人的耶稣去帮助这个推罗的妇人，很明显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我们可以发现得到呢，这个妇人其实由他出生的一刻已经开始呢活在这些限制里面。所以有时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人生是充满限制的。有时这些限制更加不是我们说选择要就要，不要就不要。今天呢是职称主任，有时都会让我联想得到呢，其实呢教会里面的职称，即是在职青年，亦都正正是活在诸多限制的人生阶段里面。例如呢，我们有建立自己事业的压力，是不是？有时想想，哇，40多岁都未建立到自己事业，真的很困难，很丑的嘛。有时有些人会觉得呢，哇，在成家立室里面又很有困难，很有压力的。见到呢周围左右两个呢，这弟兄姊妹呢都一个一个呢结婚啊生仔，但自己还是单身一个呢，就会觉得很大压力。咁另外啦，你发觉做一个在职青年呢，他们通常呢他们的父母啊正正踏入呢年老衰迈的阶段，是需要那个年轻人很多时间去照顾。而同时呢也都发觉呢，他们是多了很多照顾小朋友的张力。例如可能你想着准时翻崇拜，临出门口前那个小朋友捉住你不让你走，那你都觉得很困难。其实呢我自己都很体会这个阶段，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在职的青年来的嘛。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呢，我呢跟教会请了几天假，我呢就回在家呢就全时间呢去凑我家的 BB 女。但呢凑 BB 女的时候呢，我发觉原来真的不是那么支持得住我自己。本来呢我想着呢就因为我今天要讲道嘛，我拎埋啲讲道的资料攞回我家看，请假在家一路凑女一路预备讲章，应该是乐也融融啦，是不是？谁知呢原来小朋友是很难教的。他呢是喝奶的时候呢又要挣扎，试过呢真的一个钟头先喝完一支奶。亦都是呢喝完奶就很开心啦，摆喺度去坐低我预备啦，点知佢又就叫你陪佢玩喎。咁样做好陪玩一阵啦，心情好啲啦，好想瞓啦，就摆低佢都瞓觉啦。点知佢又咁要你抱佢呢，抱到佢瞓着觉先得喎。咁佢我諗住佢瞓咗觉啦，预备讲章就最好啦，係咪？点知呢佢就瞓唔够半个钟又醒咗啦，就就叫你就要同佢玩啦。甚至呢我放完假嗰几日，跟住返到我教会嘅办公室里面呢，我发觉呢我呢用手呢去控制我电脑嘅滑鼠呢都有啲困难。点解呢？因为发觉原来我两手呢已经麻痹咗啲肌肉呢唔好得。但我有盼望，我知道呢过多一两个月呢我手臂嘅肌肉呢会强壮。咁我应该呢就会处理得到小朋友嘅问题。不过呢有时我哋发现喺职称嘅阶段呢都系活着喺好多好多嘅限制之中嘅。其实今日甚至我哋在座每一个人都会好似呢个推罗嘅妇人一样，系要面对住充满限制嘅人生。 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需要靠着那位全能的上帝去带领帮助我们去面对。好，现在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人生里面有关限制的事情，就是上帝能够让人看到自己的限制。这个就是我今天所讲的第二个重点。我一起看看圣经里面，看看这个推罗的妇人他当时的境况是怎样。在第25、第26节里面讲到这个妇人呢，去俯伏在耶稣的脚前面，求耶稣医治他那个被鬼附的小女儿。但是呢，耶稣怎样回应他？我一起读第27节好吗？好，预备起。唔该大家，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这个比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讲话，上帝他的拯救计划就是要先去拯救犹太人，即是那些孩子，然后先再拯救外邦人，而即是那些什么小狗。看到这里呢，耶稣好像跟妇人去讲话，阿妇人，而家仲未够钟帮你啊！咁样同佢讲，我唔知道你睇呢段经文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好困惑？我哋所相信嘅耶稣，点解会变成咁嘅咧？佢好似唔多礼貌，好似咧唔单止唔肯帮手，仲要点啊？仲要将呢个嘅外邦妇人比喻做咩啊？小狗啊！其实咧，翻查呢啲圣经嘅书咧，一般嘅圣经学者大致咧有四个嘅解说的方法去解读一下耶稣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就是他们说呢，其实圣经里面狗呢应该是指呢在家里那些可爱很细只的宠物狗啊，所以耶稣只是说，啊，你是那些很乖的宠物狗而已，不是那些狼狗那么恶的样。第二个解读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其实跟那个人啊，他们开玩笑啊，跟个妇人，就是其实他用一个很温柔的语气跟他说，哦，你是小狗很乖的这样。而第三个解读就是说呢，从一个心理角度去看呢，就说呢耶稣真的太累了，当时之前传福音的时候又被他的同胞拒绝，所以呢一时呢无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绪，所以呢，就不是很冷静，讲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说话。这个都是表达着耶稣人性的一面，不知道你同不同意。第四个解说就说呢，耶稣刻意呢用难听的说话呢去试验那个妇人的信心。问下大家，以上四种解说你会比较同意哪一类？哪一个？第四个是不是？我想没人会同意第三个，是不是？耶稣一时火滚，是不是顶不顺？而我自己呢就认同呢第五种的看法。耶稣藉着这个小狗和饼的比喻呢，是要比个妇人更加真实去看到一些他自己看不到的限制。但我要解说一下的时候，我先需要从推罗城和犹太人他们的经济关系这个因素去讲起，才能够教义给大家明白。其实推罗城呢，它本身刚才我讲过是一个很繁盛的城市，它是一个海岸里面一个商贸的城市来的。但是呢这个城市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它是缺乏食物的出产的，所以呢他必须呢由附近那些犹太人的农民里面去买入大量的进口的食物去维持。然而呢推罗城他却滥用了他自己财雄势大那种的力量，夺取了，是过度夺取了呢犹太人那些农村啊他们的食物，甚至有些文献就说呢令到那些犹太的农民呢本来他们自己种东西生产的嘛，反而他们要挨饿。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第27节里面故意啊是用饼啊这个食物来做比喻， 是同时要表达说这个食物当然要给犹太人先啦。其实这个是正正是耶稣呢在这里指出当时的社会那种的不公平的境况，就是财雄势大的推罗居民对犹太农民那种的剥削和压迫，所以耶稣先用这个饼的比喻。就好像我们今天都有的，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呢一些小本经营的杂货店呢， 他们摸埋可口可乐，又摸埋出钱一丁面，知唔知点解啊？系啦，因为大型嘅超市咧就向嗰啲食物供应商施压啊嘛，叫佢哋啦，就话唔可以卖咁平，系咪？要卖贵啲，唔系唔供货俾佢哋。原来今天嘅社会里边都有呢种嘅，因为财雄势大而对一啲低下嘅人施压噶。耶稣讲呢个小羔羊饼嘅比喻，就系要讲俾呢个居喺上层社会嘅推罗嘅妇女听，系俾佢知道咧。其实佢自己啊，同埋嗰啲嘅推罗嘅居民，对犹太人所做嘅剥削同埋压迫呢啲不公义嘅事情，耶稣要俾呢个妇人睇到一样嘢，就系不义就坏佢生命嘅境况啊！呢个可能佢系呢个妇人之前察觉唔到嘅嘢，因为呢个妇人系睇唔到自己嘅问题，只系睇到一样嘢啊嘛，只系睇到佢好想好想佢女儿得到医治啊嘛。不义是他生命里面的限制，因为他的不义限制了上帝要施行医治神迹的能力。耶稣给他再一次看到他看不到的生命的限制。几一次呢，我搭巴士回家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呢，我经常坐巴士呢由香港岛区去到很远的新界区里面，一个长途巴士的旅程里面。有一日好奇怪，一日就係咩呢？我呢就当时呢就坐咗喺巴士嘅上层，咁呢啱啱就对住呢上层嘅走廊啦，咪上层嘅楼梯口嘅走廊位我坐啦。咁我左边窗口位係空嘅。咁我见到呢呢个巴士其实好多人都上嚟搭车嘅。啲站一停呀停呀啲人就上嚟。咁发觉奇怪一件事发生啦。个巴士不断停站呢，但冇人上嚟坐喺我隔篱喎。我諗下点解呢咁样。咁我谂紧系咪我大份太左订啦，系咪？定系咩咧？咁我就不以为意咧开头，但我慢慢发觉第二个站啦，啲人都系差唔多坐满晒架车，都唔坐我隔篱。我谂下点解咧？跟住我度睇下系咪有阵味咧？又唔系啊？跟住拨下头发啦，系嘛？应该都 OK 啦，系咪？点解唔坐我隔篱咧？跟住啦，去另一个站里边，我细心去睇咧，嗰啲上嚟嘅乘客。他们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会不坐隔离？我看看他了，有一个上来的男士上来，他首先第一眼就向车尾望，无位，向车头望，无位，那就快点下去找个位。是啦，怎知他都发现不到，原来正正是对着楼梯口那里已经有一个位，就是我隔离的位了。原来我们发觉人生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人往往看到很多的事情，但看不到他最接近他自己的东西，正如他看不到我旁边有个那么空那么舒服的位置一样，还可以跟我一起坐。弟兄姊妹，有时人呢是有些自己最核心的限制是自己是看不到。有时候我们反而会想，为什么上帝不应允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上帝好像不看顾我们？为什么上帝好像对那个推罗的妇人一样这样去拒绝我呢？我们看到上帝的不公平，但我们却看不到我们生命的问题。而有时是因为这些我们生命内里的问题，就限制了上帝要施恩给你的能力。上帝定义呢，要施恩给你，但是要你先去处理你人生生命里面的问题。好了，现在让我们分享，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在生命里面有关限制的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的限制是可以跨过的。正如好像经文里面的妇人，她只是讲了一句说话，耶稣就凭着这句话医治了她的女儿。这个妇人讲了什么说话？不如我们再读一次这段经文好吗？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第二十八节的经文好不好？预备起。唔该大家。在二十八节里面，那个妇人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说，主啊，就算是得饼碎啊，我都愿意照吃啊。我想呢， 耶稣就是因为他这句说话医治了他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妇人这句说话，他表达了他三方面的信念，就是因为这些信念，耶稣决意要医治拯救他的女儿。第一，他第一个信念就是他深信恩典现在就能得到，他深信恩典现在就能得到。在这个妇人的回答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妇人认为那个小孩子和小狗是没有分别。为什么这样说？你看看那段圣经说什么，第28节说其实那个小狗都会吃那些饼碎，那就是什么？原来不需要等到那个小朋友吃完，好像耶稣说先给他小朋友吃，先给狗吃的嘛。原来小朋友和小狗是可以一起进食的。妇人就是表达这个信念，即是说什么？即是说，即是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即不过在同一时间吃里面，小朋友就是吃全餐，而个小狗吃什么？可能吃下午茶餐，是不是？原来这个妇人相信恩典现在就可以得到，不用等的。有时我们都会发现有些恩典真的不需要求，我们自然地现在已经拥有。例如是我们有呼吸的能力，例如是上帝给恩典我们今天在座各位可以回到崇拜里面崇拜上帝，例如我们望上天空，我们望数浩瀚的大自然，这些都是上帝给人的恩典。原来恩典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细节里面，现在我们就能够得到。第二个信念，这个妇人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相信恩典是够用的。就好像妇人说，喂，小狗啊都会吃小孩子跌下来那些饼碎嘛。他就表达出说，就算是饼碎这么小的恩典啊，都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啊，主啊。但是有时我们呢往往就没有妇人那种的信念，我们往往很多东西都会担心的，是不是？有时我们呢担心呢我们银行那200万够不够我们退休用，是不是？有时呢我们担心呢究竟呢楼价这么升呢我们几时可以买楼，是不是？有时我们生命很多的担心，总觉得上帝恩典好像都不太够，希望给多点我。但是这个妇人就相信上帝每时每刻赐给他的恩典都是够用的。而第三个信念是什么呢？他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耶稣基督他跟这个妇人表示说，上帝的计划呢是先给犹太人的，还有呢之后才来拯救外邦人，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了。耶稣这样跟妇人说，但是这个妇人却没有跟耶稣争辩。正常我听完这样会争辩的嘛，耶稣啊，你啊，做咩咁唔公平啊？你做咩将我呢啲外邦人当次一等啊？你系一个咁嘅上帝嘅咩？但系呢个妇人冇咁争辩，反而去顺服上帝自己嘅拯救嘅次序，去接受咗耶稣佢嘅比喻所讲嘅呢个嘅救恩嘅计划，佢更加咧重新包装咗耶稣呢个嘅比喻。去讲多次出嚟回应翻耶稣，佢讲咩啊？佢咧，佢话系，佢话耶稣系啊，你头先讲狗同孩子同埋啲饼嘛，系啊。如果有啲小朋友跌啲饼落饼碎落地下，我系狗都会食啊，即系类似系咁样。原来佢甚至唔介意咧，再讲一次自己系小狗呢个比喻，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原来佢自己系愿意顺服上帝去自己的计划和安排。但有时呢我们今天里面我们未必好像个妇人这样那么顺服，有时我们都会很多时候会质疑为什么上帝的旨意会这样，有时我们会质疑，特别在我们一班的职称里面或者是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我会质疑为什么啊，特别青年人面对的阶段就是为什么我左右的团友一个一个这样去结婚生仔，到这一刻我还是单身一个。我们有时不明白，神啊，为什么 我工作里面咁多困难，我已经做得好好噶啦，点解啲同事啊、上司都系唔满意我嘅咧？有时我哋会质疑话：神啊，点解你俾我屋企咁多困难不断出现咧？有时我哋发觉对上帝嘅心意，我哋唔系好明白，亦都未必咁能够愿意顺服上帝嘅旨意。记得咧，之前有一个嘅青年人咧，走嚟同我倾偈。我当我坐低见到个青年人嘅时候咧，我嘅眼神里边咧，我见到咩咧？我见到系好多嘅血丝喺只眼嗰度。我谂佢咧系精神唔系太好，同埋咧我见到佢咧真系咧个样系好辛苦、好疲倦。原来咧佢喺啱啱过往嘅时间里边咧，佢人生里边出现咗好多好多压力、困难里边。而最特别嘅，佢同我讲话，佢其实佢生命里边一直都有一根嘅刺咧，插喺佢心里边，佢一直都处理唔到。不过多谢主，佢愿意同我分享。佢同我讲话咩啊？佢话呢根刺就系咩咧？就系嚟自喺之前佢去咗旅行。旅行咧，佢去大陆旅行系点咧？佢系孭住背囊咧，同成班后生仔咧一齐去旅行。咁咧，我相信咧，佢已经系计划咗好耐咧，同埋可能都系去一段可能长十几二十日嘅日子啦。咁但系咧，佢去完旅行。回到香港就知道了，原来他爸爸呢就患了末期的癌症。而最令他伤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呢，他爸爸在他的仔去旅行之前呢已经知道有这个病了，不过他没有跟他的仔说。为什么？就是想他安心去旅行嘛，想他的仔。所以当这个弟兄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好像有根刺，觉得他好像亏负了他爸爸。他觉得为什么他爸爸病的时候他不陪他多些时间，自己走出去玩呢？他觉得这个是他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遗憾。我当时我跟他说，其实我都明白你的心情，因为我有同一个遗憾。我说我爸爸呢都是我呢神学毕业那年就患 cancer 走了。我都觉得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呢？我生命里面都有很多的遗憾。但我跟他说，有时我们要接受一件事，有时我们要接受遗憾限制是我们生命里面一定出现的事，我们不要逃避，反而要学习去接受这些遗憾。我鼓励他呢，你将这些心里面的遗憾呢，你呢好像是在心里面拿个 盒子出来，将这个小盒子呢打开，将这些遗憾摆下去，冚埋去，又继续祷告，将这些遗憾交给那位最懂照顾你的上帝，他会知道怎样安慰你的。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是往往就是我们一个得到医治去能够跨越限制一个的方法。正如这个妇人一样，他有三个的信念。当人去相信恩典现在就在这里的时候，当人相信上帝给他的恩典是足够的时候，当人愿意顺服上帝安排的时候，上帝就能够帮助他跨越他生命的限制，甚或一些他以前看不到的限制都可以跨越。这个就是上帝给人的恩典。让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今天我分享了三个人生里面有关限制的事情，分别就是：第一，我们的人生呢是充满限制的；第二，就是上帝能够使人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限制；第三，就是我们的限制呢是可以跨越的。弟兄姊妹，又或者是特别是在座一班的在职的青年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充满着不同的限制，但我相信上帝有恩典，必定会带领我们跨过这些限制。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好像这个妇人一样，有一颗渴慕上帝施恩的心，就算我们是一只小狗，我们都渴慕上帝的施恩的饼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 你明白我们生命是充满限制，但你都愿意给我们看得清楚自己的限制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愿意带领我们跨过我们的限制，你给我们知道恩典真是够我们用。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爱，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一个渴慕追求你恩典的心。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名求，阿们。